印光法师文钞，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一函遍符，请看钞文。念佛之人，当劝父母念佛求生进西方，然欲父母临终决定往生西方，非欲为眷属说临终助念，即瞎张罗并哭泣之利害不可，故于父母临终得眷属助念之一，不受破坏之念之害者，非平时为说念佛之利益，令彼哥哥常念不可。如是，则不独有益于父母，实有益于现在眷属后世子孙也。临终助念，无论老少，均当如是。详看临终军粮自知。好，这是第七段有关临终助念的开始。啊，念佛行人他的孝道要表现为劝自己的父母求生西方净土。自古以来，这个出家在家的这些高僧大德们，他都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宋代有一个禅师叫宗泽禅师，他出家以后啊，只有一个母亲，他就把母亲迎到了寺院来长期居住。他那个母亲开始住在寺院还不是很习惯，还都总是想回老家啊。宗泽禅师就劝他念佛。一般的这个刚念佛不一定念得下去啊，他老是念不下去，就常常还会想他的儿子。所以宗泽禅师为了让他一心念佛，就很长时间避开不见他的母亲，就让他念啊。这样经过两三年的时间，他的母亲才慢慢念佛了。念佛以后呢，他就在佛号当中找到了安心，找到了生活的充实和快乐啊。这样就在寺院住了七八年。在这个宗泽禅师啊，他就是那个寺院的主持和尚了啊。在他的助念之下，他的母亲预知时至啊，带着微笑往生了。所以宗泽禅师他是作为一个比丘啊法师，他就为大家做出了榜样。他自己对念佛一法也特别有信心，所以他就母亲往生之后，他就起建了一个莲花盛会 啊，也好像我们的一个佛教团体一样的啊，大家自愿参加，主要它的宗旨就是一天规定数量念佛，一天念一万声佛号以上，它有一个表格要登记下来，然后大家就集中啊，有定期的集会啊，念佛的目的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就是西方净土的象征。他是发到这一念的心，组织了这么一个念佛团体。结果呢，有一天晚上做梦，梦到一个30岁左右的啊，穿着白衣啊，戴着黑头巾的啊，青黑头巾的，相貌非常清美的一个男子过来说，这个法师组建莲池海会，我也要报名参加，是不是可以？那中哲禅师说，好啊，你报名参加我就欢迎呢。你叫什么名字啊？啊，他说我叫普慧。好，这中哲禅师就把这个记下来，普慧。刚记下来，这位普慧男子啊，又跟他说，说这个家兄普贤也要参加。好，他就把普贤也记下来。哎，这样猛的一下醒过来了。但是这个场景是非常清晰，醒过来他就问长老，这个普贤普慧原来就是华严经的两位大菩萨啊！你看组建这个莲池盛会却得到了华严大士普贤普慧两位菩萨的优赞啊。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念佛了，一定要让父母发起念佛的信心，要用种种善巧方便啊。那么如果要让父母临终决定有把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一定要注意父母周边的家亲眷属要如法，不能有障碍啊。你比如你在家里是作为子女成员之一，还有哥哥呀、姐姐呀、啊七姑八姨呀，到这个父母临命终的时候，这些人都来帮忙，都来帮忙，谁说话算数？啊，这些人里面也许有信天主教的、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还信仰上还各有不同。啊，这是我们在新加坡也有一个居士的父亲正好往生，我们居士林包括什么都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帮忙助念，哎，结果家属通知来啊，不需要助念，我们要按照道家的啊方法来处理后事。那他那个居士在家里是老三呢，他说不了数，做不了主啊，啊，还有一些好像是就是帮倒忙，啊，一断气马上就换衣服，就嚎啕大哭，就这样那样，这些都是对亡者啊极为不利的，啊，所以要了解些临终助念的方法。 要知道亡者在临命终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你一动他的身体，这时候他尽管断气了，但神识还残留在这个身体上，你一动他，他还有疼痛，一有疼痛就会有嗔恨心，这个嗔恨心一来，那可能就到三恶道里面去了，或者变成叫大蟒蛇了啊。所以临终助念有个原则，他断气了你不要去动他啊，至少要八个小时。如果助念你这个八个小时符号不要断啊，八小时之以后再来处理这些事情啊。这个哭更不应该去哭了，这个家庭眷属一在旁边哭，本身人都是舍不得这些家庭眷属，就让他有种眷恋之心、情爱之心啊，这个心一起来，那是不能解脱生死的啊。说有一个学佛的居士啊，他那个妻子就在旁边哭，他们夫妻感情就非常好，尽管平时他也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这时候这种妻子的哀哀痛哭啊，他就舍不得走，舍不得走呢，他就一下子到哪去了，他的妻子他断气了，他的妻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在那里哭，这时候擤一个鼻涕下的时候，鼻子里面有一个虫，一个虫，这个妻子就想把那个甩下来啊，用撬啊甩下来，这时候有一个比丘是有神通的，说你注意，这个就是你的丈夫。好啊，你哀哀痛哭，你的丈夫就舍不得你到你鼻子里面做了一条虫了啊。这些临命终时这一念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不能哭泣啊。在父母临命终时，这时候就像爬山，能够有人拖一把他就上去了，有人在下面拉他就摔倒了啊。所以临终一定要令他有正念啊。但现在呢，家庭成员很复杂啊，为了避免一些纠纷呢，是不是可以这个父母在他这个没有生病之前就立好一个协议啊，要这个他自己签字，我的后事交给谁来处理，按照临终助念佛教的方法来处理啊。如果他能够，他的子女是佛教徒，他放心交给他，或者对一个助念团助念小组很信任，那委托给助念小组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一些家庭就你赋予了他的权利，他在你处理后事的时候他就有上方保荐嘛，你不赋予他的权利，那你这个家庭眷属是不让外人进入的啊。所以这些都要事先要考虑周全啊，不至于到临命终时就被周边的人啊瞎张罗是非常危险的啊，就会破坏正念啊。所以这些都要平时跟这些啊家亲眷属说清楚，最好这些子女眷属都能够念佛，如果他是佛教徒他念佛了就好办，如果这些人都不念佛不吃素，这都很麻烦呢。那如果你一个子女 天天都是喝酒吃肉吃洋葱什么的，这时候临命终时他就在旁边，那对这个父母绝对不利了。那些善神赶紧会跑啊，恶神都会过来啊。所以平时要让子女也都要常常念阿弥陀佛名号啊。如果能这样劝勉家庭眷属，不仅有利于父母，而且实在是对这些现在的家庭眷属有极大的帮助利益啊。这些家庭眷属也有后世的子孙后代，也有甚深的利益啊。所以临终助念啊，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桩事情。阿弥陀佛的在他无量光里面有一道是见佛光啊，只要自心称念弥陀名号，就能够在临命中是见到阿弥陀佛，是透过这束光见到阿弥陀佛，也就是十九愿临终接引愿的展示。我们一定要用至诚心感通阿弥陀佛前来接引，只要阿弥陀佛现前了，那一切问题就好解决啊。阿弥陀佛的光明一加持，就能使一切内在的魔障外在的障碍都能够解决啊。那么现在的临终关怀问题，西方的医学也在注重这个问题，尤其对那些绝症癌症的这些病人，我们有一个这样的错误的观念，人都是贪生怕死，得了癌症尤其晚期的都是分明是不能治疗治不好的病，还要倾家荡产的去治疗，花费很多的金钱，浑身插满管子，实际上它是绝对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样对各方面都不利啊。所以西方的临终关怀就看到这一点，哎，他就可以终止治疗，怎么关心他的精神他的情感啊。但是他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还最终不能给这个病人以究竟的安心立命和他的归属，这是归属感一定要解决，他死后到哪去的问题啊。这个净土法门他在临终关怀提供了一个最究竟的一个理念，你只要信阿弥陀佛，他就会得到大的安心大的安慰，有这个信心再来念这句名号，这是最好的临终关怀，也是最好的止痛剂。有很多晚期的癌症病人很疼痛啊，确实很疼痛，他打那个吗啡可能一个小时要打一针才能解决这个疼痛问题，但是他打多了对他的神识的昏迷颠倒也加剧了，其实是很不好的事情。如果这时候他专心在佛号上，他的家庭眷属也帮他念这句名号，就能解除他的痛苦，因为名号里面有无量光，他能够把无量光显发出来，自身的心光显发出来，他就超越了疼痛。因为人的身心身体上的疼痛，但是当下有一个不疼痛的东西，他能把不疼痛的自信透过名号显发出来， 他就超越了。啊，这一点在我们中国大陆也有几个公案表明，癌症晚期病人啊，比如说肝癌本来就很疼痛的，他真的是全身心念佛，他是啊非常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啊。所以这些我们对父母的临终关怀，作为做子女的都要事先考量清楚啊，周边的关系啊要这个减除障碍啊，然后帮助父母保持正念啊，这就是啊一个子女为父母行大孝啊，也是成就一个众生往生西方净土去成佛的一件殊胜的佛事。那么这一点大家可以看这个印祖写的《临终三大要》，助念、注意事项，怎么轮班啊，怎么提起亡者的正念啊，这些都有些方法，包括开示，开示些什么内容啊，印祖文钞里面都有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请看下面。女人临产没有痛苦不堪，数日不生或至殒命者，又有身后血崩种种危险，及儿子有慢疾惊风种种危险者，若于将产时至诚恳切出声朗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决定不需一刻功夫即得安然而生，外道不明理。始执恭敬依法，不知暗示论理，指一般念佛老太婆是生产为畏途，虽亲与亲息亦不敢去看，况敢交笔念观音乎？须知菩萨以救苦为心，临产虽裸露不净，乃出于无奈，非特意放肆者比，不但无有罪过，且令母子种大善根，此意系佛于药师经中所说，非我自出意见，我不过为之提倡而已。好，来看这一段啊，这是第八段啊，临产助念观音圣号。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到印光大师的这种菩萨的心肠。本来作为一个法师，一个比丘，这些事情没有必要他去谈论，谈论呢可能还会被人讥嫌，说你一个出家人怎么人家女人生孩子的事情你要去谈他干嘛？ 但是印祖在这里郑重其事地谈这个问题，是由于印祖看到那个时代很多女人生孩子啊难产死亡的情况啊，菩萨的心祖师的心是以众生的苦难为心呢、啊，所以众生有这种苦难你就得要帮助他，这里面就不能谈这些忌讳了啊。很多人不谈，那么祖师知道这个方法他就要把它说出来，就能救很多的众生啊。从这里体会印祖的这种慈悲心啊，真像一个老祖父啊这样的慈爱他的子女孙女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啊这样的婆心啊。那么人类繁衍后代，这是啊人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活动了啊。这个那么这个婚姻，有婚姻就会有后代吗啊，女人就承担着啊生育啊生命的这桩事情啊。那么十月怀胎把小孩生产下来，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啊。所以自古以来把很多人把自己诞生日都称为母难日啊，啊，母亲这一天受苦受难呢，啊，说不准这一关闯不过去就因命呜呼了，啊，所以这个过程是痛苦不堪的，啊，有的这个生产的过程几天啊都不能啊顺利啊难产呢、啊。如果这个胎位不正是横的是什么，哎，这都很难产呢、啊，啊，甚至有的真的过不去就会殉命呢，啊，殉命有的是啊女人生不下来那母子俱殉命，有的是小孩生下来啊这个做母亲的就没有命了啊，还有的是身后把小孩生下来血崩啊，这些种种生理上的危险，或者儿子子女生下来这个过程没有掌握好，他也带来了种种啊慢性急性惊风这些危险啊。从地藏经也看到在这个女人生产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恶鬼呀、啊、什么冤家债主这时候都会啊趁机来报复，制造种种的不利的东西，所以这是很危险的时候啊。所以这里面要解决这个女人临产的一些痛苦和风险，最好的方法是自诚恳切出声朗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里提出的一个直截了当的一种解决这个生产过程当中的痛苦问题啊。印祖在括号里面说得很细，你这是朗声大念，你不要心里默念，默念呢一则这个心里的力量小啊，所以你心里的力量小，感应的佛菩萨的这种力量也自然是小啊。这是佛教的一些心性当中的基本原理，大家要知道一切都来自感应，感应你能感的心有多大，你得到的所应的利益就有多大。就像这口钟它悬挂在那里，你撞它你用力撞它声音就很响，你用的力小声音就小，你不去撞就没有声音，它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这时候你要
高声大声朗声大念，感应观世音菩萨的救度的力量也大啊。如果这时候你在生产的过程当中，这时候都全身都在用力啊啊，全身每个关节都在用力送这个纸出来的时候，你心里默念，这默念还可能导致闭气，因为默念向里面走，闭气反而会有很大的弊端啊。如果这时候至诚恳切的念啊，决定是离开一切痛苦和产后血崩和子女等等一些不良的负面的东西啊，纵能这个难产到了极处，人都快死了，如果这个教这个产妇以及在旁边照应的人同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啊，要叫他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家里人如果是男性家属他没有在现场，或者就女性家属他可能病房里面，如果是在医院也不是轻易让他进去，你是在别的房间也要念啊，共同的心力。如果这样去做，那决定都用很决定的语气说，不需一刻的功夫，就在一刻钟的功夫当中就能使这个产妇安然平稳的把小孩生下来啊。那么外道就是佛教之外没有正知正信的这些外道，他不明白这个道理，就这个执着恭敬一法，他有时候就说，哎呀你这时候不能念呐、啊，这时候又是不干净呐、啊，怎么回事啊，这都是这个不能变通，不知道这种善巧方便要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处理。由于他这些外道不明事理散布这些观念，就使得一般念佛的老太太就把这个生小孩看作是很可怕的事情啊。虽然自己的亲生的女儿自己的儿媳妇去生孩子她都不敢去看啊，甚至说这个会冲什么东西她都离开家的一个多月避开啊，所以他都不敢去看，更何况教他去念观世音菩萨了。他就是哎呀这个时候不能念了、啊、怎么回事。现在很多人是这个对念佛有很多很奇奇怪怪的观念，说这个念佛要净口啊，不净口就不能念了。他的净口就是吃素啊，吃素才能念，你如果不吃素那念就有罪过呀。哎，这个观点他都传得很广，这也是没有道理的啊！你能进口当然更好了，你不能进口吃花素乃至于就吃三净肉照样可以念吗啊？经典当中说你就是你不吃长寿就不能念，没有这个说法吗啊？那佛菩萨是让大家念得越多越好吗啊？所以我们体会佛法呀、啊，这佛法是从佛菩萨从大慈悲心里面流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要体察佛心在什么地方啊？要知道观世音菩萨是以寻声救苦为心呢、啊，是以救度苦难的众生为心呢、啊，所以他不会计较众生做不到的事情啊。那么这个产妇在临产的时候她裸露啊，她有种种不干净，这是出于这个生理上生小孩的这个过程无奈嘛，不是故意说表明故意表达亵渎 啊无理，他不是这样的，不是那种肆无忌惮啊故意肆无忌惮去相比的。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下菩萨不会怪罪你的嘛，你只要自诚去念，你以后自诚恳切恭敬的心去念，那不仅没有罪过，而且能令这个母子多种大善根，跟观世音菩萨接上法缘啊。你看这种事情啊，朗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能够利益产妇这么巨大，所以印祖必须要把这种事情说出来啊。包括当时印祖还说了一桩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哺乳的妇女不能生气，这个他是碰到一桩什么事情呢，常常碰到就是那个婴儿啊生病，有的就是那么莫名其妙的病死了，病死了以后这桩事情是什么原因呢，哦，最后发现这个哺乳的妇女如果她跟丈夫吵架呢，跟其他人吵架她很生气，她在生气当中往往家庭是这样的，一生气呢这个小孩就会哭，这一哭的话这个助母亲的呢她就抱起小孩就哺乳，这一哺乳的话这个小孩就遭殃了，因为这时候她在生气的时候她的乳汁里面就有毒素，分泌毒素啊，所以印祖也把这桩事情啊说出来，千万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哺乳小孩啊，最好不要生气啊。这个在现代医学的这个实验当中也表明，你让一个愤怒的人对着一个试管这个呼吸那个水呀，你注射在松鼠身上都会把那个松鼠毒死，所以人生气会分泌毒素，所以为什么我们愤怒的时候这个脸发红啊，这个脖子青筋暴力啊，这些都是中毒了啊，分泌毒素了啊。所以这样，所以一个妇女啊要养成这种柔顺的柔和的性格啊，她对于自己对于小孩都有好处。那么印祖他是说这个让产妇在这样的时候念观音圣号，这个义理不是印祖自己自立章程，这是有经典的依据的，就是药师经里面说出来的啊。药师经说药师佛他对一些身心极疾苦的众生有大悲愿，他发了十二大愿嘛，其中有一愿就谈到这个问题，母子生产的时候念药师如来名号就能解决问题啊。当然这里印祖变通了下啊，就是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名号很多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更有缘分，而且观世音菩萨名号确实也具足这样的功德啊，所以啊观音由于观音名号人人皆知，所以就不必念药师佛，而就专门念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好，请看下面。女人从十二三岁至四十八九岁皆有月经，有未 当月经时不可礼拜持诵，持语不通情理。月经短者二三日即止，长者六七日方止。修持之人必须念念无间，何可因此天生之小恙，尽令废其修持乎？今谓当月经时可少礼拜，念佛诵经均当照常，以常换洗秽布。若手出秽布，当即洗净，切勿以出秽之手翻经及焚香也。佛法法法圆通，外道直之哀理，世人多多执信外道所说，不知佛法正理，故致一切同人不能同真法义也。好，这是第九段关于女人礼诵的情况啊。那么这段我们体会到，也是印祖那个时代有些外道的那些观念啊，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却很有市场啊，讲的很多人都相信，所以在这里就得要把它驳正啊，让很多女居士端正自己的知见啊。那么这里提出的就是女人这个月经期间能不能礼拜持诵的问题啊。首先谈到女人从十二三岁到四十八九岁这段时间，所以啊这种生理上的啊情况皆有月经啊。那么有的人说，当月经来的时候不可以去拜佛，不可以去念佛，不可以去诵经啊。那有的人说的以后，就很多女众啊，她就相信了，她真的就不去拜佛了。所以印祖对这个事情就要把它辩证啊，说明这个观点在那个时代非常流行。如果不流行的话，印祖不可能在一函辩佛里面去谈一个这个问题。所以印祖说这个话语啊很不通情理啊，不通情就不能够以众生的情况来看待问题，不通理啊，对佛理不通达啊。那么女人每个月有月经了，月经短的两三日，长的可能有六七日方止，这是女人的生理现象。但是修行呢，修行佛法之人要纪念相继呀，要功夫不间断呢，你不能由于这个这么一个生理现象竟然就使自己的修行给中断了，你就间断了，这一间断可能损失很大的
啊，修行要有个滴水石穿的精神啊，滴水穿石啊，那你的水老是在那滴，老是在那滴，它才能够把这石头滴穿。修行是最怕一曝十寒啊，修行一段时间它就停了啊，停了以后荒废了，它再捡起来又很生疏，所以一定要不间断，发长远心，所以不能随便去中断的啊。那么正确的态度就是，是女人当月经来的时候可以少一点礼拜，可能她的身心可能不安宁呢啊，不舒服呢，少礼佛，但是不是绝对不礼佛啊。那么你念佛号诵经都要照常进行，不能中断啊。那么之所以有人说你这期间不能礼拜持诵，是不是他就说你这段时间生理上问题不干净呢？不干净你都要小心处理呀，所以常常洗换秽布啊，如果手接触的秽布，你要在你做功课的时候要把它洗干净啊，不能用不干净的手去接触佛经，包括去焚香，这些你要注意啊。这注意是什么呢？修行佛法要有恭敬心。对这一点，印祖啊在给徐福贤女士书这封书信里面就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著名的名言啊，说佛法实义当从恭敬中求，有一份恭敬则消一份罪孽，得一份福慧，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孽，增十分福慧啊，若无恭敬啊，虽修佛法啊啊，虽重远因，其这种懈慢之罪有不堪思想者也啊。有段这段话，这段话最好大家把它背下来，在印祖文钞处处会出现这段话。那么为什么会很多地方很多文章会出现这段话？有的人读印祖文钞，他有一种感觉，觉得印祖文钞有很多都是重复的。哎，不错，是有重复的，甚至有的话语重复了很多次。但是这个重复不是啰嗦，它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要体会祖师为什么会重复不断地说，就在于我们这些众生，这些话语很难都到我们心里去。既然都不到你的心里去，而这一段话又非常重要，所以就得不断地说不断地说，才能够让你听进去，接受下来，变为自己的行为方式。这是祖师的大慈大悲啊！为什么我们会听不进去呢？似乎很简单的道理，似乎很直白的语言，但是我们众生是做不到的。末法时候的众生都是没有恭敬心的，这是这个时代众生的一个特点。为什么自古以来中国的礼义之邦
在战国的时候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礼崩乐坏的时代。到了以后，中国的三礼呀，基本上就成了绝学了。那么礼的精神是体现恭敬的。孔子为什么对礼那么重视，常常带着学生在杏树下来演礼呀，来演习一些礼的仪轨。那试问我们的现在中国包括海内外，对这些礼的一套谁懂啊？啊，现在听说韩国还有些这个儒家的团体，他还按照古礼来演习演习下，能够演习下有那么一个形态形式都比没有要好，因为他是表达恭敬的。所以这个时代是没有恭敬心的啊！你说这个时代就算